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及并购重组税务咨询服务职业会计师林怡贤。
大家好，我是经理傅翔 Friedrich， 今天很开心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投资日本的税务议题。 Frederick， 听说日本企业最近计划投资日本或是收购日本公司股权的案件有增加的趋势，你有收到什么讯息吗？
有啊，台湾企业计划去日本投资成立子公司或者以收购股权的方式和日本企业进行合资的案件最近比较多，产业类型包括半导体、生技医药、绿色能源开发、软体设计、电子商务与平台服务等。如果投资案是属于收购日本目标公司全部或一部分股权的话，我这边也会协助客户进行对日本企业的税务尽职调查，也就是 tax due diligence。我发现日本的税务制度蛮复杂的，怡贤，您可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投资日本的重要税务议题吗？
当然没问题。日本有关法人的所得税制度类似美国税制，很复杂，有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税制。中央政府国税包括法人税与特别法人事业税，而地方政府税包括法人住民税与法人实业税。这些税目加总之后最高可以达到 38%。 台湾只有盈利事业所得税属于国税，税率只有 20%， 而且日本的消费税率也高达 10%， 台湾的营业税仅为 5%。 虽然台湾和日本之间有避免双重课税协议，从日本公司分配的股利扣缴税率可以从 20% 降到 10%，但是日本股利所得纳入台湾公司的盈利事业所得税申报之后，日本扣缴税 10%， 抵扣台湾营所税 20% 之后，还是要补缴额外的 10%， 造成投资日本的整体实质税率高达 50% 以上哦。所以台湾跨国企业要如何管理日本公司的营业利润与投资收益以降低重复课税，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是啊，我以前在日本居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连日本的个人所得税率也非常高。个人所得税和法人税一样，除了属于国税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最低 5%， 最高 45%， 加上地方政府的住民税，包括都道府县民税 6%， 以及区市镇村民税 4%， 个人整体税负最高到达 55%。如果再加上要缴纳的社会安全捐，例如劳保费、健保费与社会福利金等，还要额外再负担大约 15%。 所以若有任何台湾企业的员工因为公司投资日本而被派遣到日本工作，一定要谨慎小心处理日本薪资提高的比例在日本额外负担的个人税负，雇主也要有适当的补贴。因为除了日本税率比台湾高出很多之外，日本的物价也比台湾高，日本的消费税 10% 也比台湾营业税 5% 高，这样即使固定薪资提高两三倍，被派到日本去工作缴完税后，个人最后的可支配所得恐怕比起台湾还要低。怡贤，既然日本的税负如此沉重，投资日本是否有任何租税优惠可以适用的呢？
是的，投资日本之前必须对于日本政府提供的租税优惠措施执行通盘的考虑，确定可以争取到的租税优惠待遇后，再决定适合投资的产业与投资规模。例如日本政府知道外商投资日本最大的负担是劳动成本与赋税成本，因此对于日本公司每一年所增加的聘雇员工人数呢，每增加一员工就可以有日币20万的税额扣抵，以及日本企业每年调薪幅度符合一定条件下，针对现行员工所提供加薪金额 10%， 可以作为应付公司所得税的税额扣抵，但最多扣抵到应付税额的 10%。 此扣抵金额与比例，日本政府经常会考虑 刺激经济成长政策而加以调整提高，例如从2022年到2024年中，此薪资成本扣抵应付税额最高比例为 20%。
这些租税优惠感觉上还只是基本的优惠措施，日本政府应该还会有更吸引企业投资的租税优惠方案吧？
对，日本政府对于鼓励投资特定产业方面还有许多投资抵减优惠方案，例如公司内部研究发展支出投资抵减，委托外部学术机构进行创新研发投资抵减，改良能源系统的投资抵减，资讯系统软体开发投资抵减，使用于数位转型与碳中和设备的投资抵减等。这些特定投资支出的一定比例可以扣抵日本被投资企业 10%-25% 的应付税额。台湾企业可以依据投资日本的产业类型与采购设备形态来选择适合的租税优惠方案。而且呢，日本还有一种特别给新创公司的投资抵减，称为促进公开创新 Open Innovation Promotion。 这种租税优惠的特点呢，是给提供资金的企业，而不是要给被投资企业使用。因为新创公司经常在设立前几年不会有营收跟获利，而且可能在产生营收与获利之前就会被其他大型企业所收购合并。为了鼓励大型企业愿意将资金投入高风险的新创企业，促进公开创新方案可以让出资的公司以投资金额的 25% 扣除公司的课税所得额，投资的资金包括取得新股发行以及收购已发行的股份，但必须持有发行新股至少3年以上，若是属于收购已经发行的股份呢，则必须持有至少5年以上才能适用这种租税优惠待遇。
台湾没有这种鼓励大型企业投资中小型新创企业让出资金的大型企业能够享受租税优惠的方案，真是一个很创新的租税奖励措施呢。我也有听说日本政府为了鼓励资金投入新创企业，也有属于个人所得税的租税优惠方案，称为天使投资人租税奖励 Angel Tax Incentives。 天使投资人投资新创企业的资金总额以及处分私人创投公司产生的投资损失，可以抵减处分其他股份的证券交易所得，而且投资损失当年度未能使用的部分可以递延以后3年度使用。另外，有关股利所得与资本利得，在个人申报所得税时也有免税额度，个人存放在特定银行账户的资金称为 NISA account， 每年在一定的额度投资上市公司股票与信托基金所产生的股利与证券交易所得都可以适用免税，但是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与信托基金的期间至少要5年以上，显示日本政府鼓励投资人应该重视长期投资，而不要做短线操作。
是的，投资日本的案件呢，多半比较是高风险的产业，所以发生营业亏损的机会也较高。即使原本获利的企业可能因为当地市场景气变差而转为亏损，因此日本公司所得税制中除了和台湾的盈利事业所得税一样有累积亏损可以抵减以后10年的营业利润之外，还有提供当年度的营业亏损可以抵减以前年度已经缴纳的所得税哦。也就是说，当日本公司当年度若有亏损的话，还可以申报退回以前年度已经缴纳的税款，这对于在日本经营的企业面临经济景气起伏循环之际，可以降低税务负担对公司营运产生的负面影响。 Frederick， 台商企业最近投资日本采用收购全部或部分股权的案子越来越多，在税务尽职调查的程序上你有任何要提醒的重点吗？
有的，我觉得有以下几个重点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一，日本有关法人的所得税制度很复杂，有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税制，包括法人税、特别法人事业税、法人住民税与法人事业税等，因此在税务尽职调查的过程中要复核的税务申报书表非常多而且繁复，潜在的税务遵循风险也很高，而且都是日文，因此要谨慎选择适当的日本当地税务专家执行尽职调查，也要详细研究尽职调查的结果， 因为任何税务风险都可能会对于收购股权的价值产生很大的影响。二，日本能够适用的租税优惠投资抵减方案也是非常多种，若日本目标公司有适用到任何租税优惠方案的话，尽职调查一定要仔细复核适用的资格以及作为税额扣抵计算的相关文件与证明是否充足。如果目标公司的资格与相关文件证明有错误或不足的地方，很可能会造成收购完目标公司之后被日本税局核定租税优惠不适用而遭受补税的后果。三，如果日本目标公司处于累积亏损状况的话，那就要特别注意日本税法规定，亏损公司的股份超过 50% 被移转或被收购，最终股东的变更可能会造成所有的累积亏损金额无法继续享有扣抵以后年度利润的税务利益，账上所认列的所得税资产要全数冲销，亏损公司股份的价值会进一步减损。但如果符合特定条件下，该累积亏损仍有机会向日本税局申请继续使用。因此建议一定要和执行尽职调查的日本税务专家讨论累积亏损未来是否有继续使用的机会。
嗯，谢谢你很务实的建议。考虑到台湾企业计划到日本投资或者收购日本公司股权的案件越来越多，而日本的税务制度又相当复杂，希望我们这次对投资日本应注意税务议题的分享对听众朋友们有实质的帮助，可以了解如何评估日本税务负担以及分析可以适用的租税优惠方案，并拟定适当的投资策略。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更多投资日本的税务议题与投资架构营运模式，欢迎与安永联络。EY 税务轻松聊，我们下周一见。
拜拜。
拜拜。